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葵花宝典》。
哎呀，我是想死的小石。
哎呀，我是呐喊的娃娃。
哎呀，
我们俩最近压力都，也不是说压力吧，
不是压力，
我觉得就是 exhausting， 就是疲惫，身心俱疲，有没有？
是的，
我得秀一下我的英文。
Disgusting 。哎呀，
你刚才干那事儿确实有点恶，你知道吗？让人就是无法忍受那种。嗯，反正就身心都是备受折磨，
备受折磨。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会不忘记关注自己嘛。
嗯，这么硬吗？转的？
不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确实一直在关注别人。
哦，真的
啊？那最近我发生的难道不是吗？
你就是被关注别人。
对啊，我没办法嘛。
是
啊，所以我还是会有一些时间关注。嗯，其实这个我也不算是天天嘛，没有那么多精力，就偶尔的。包括这期咱们想录这个节目，哎呀，你跟我说完之后，我也是真的好费脑筋。我想说，哪有谁？灵光一闪，想说不对，前两天我好像想过自己的某些问题，确实动了这样的想法来的。
是，娃娃要戒烟了，她要怀孕了，不是啊？
但我觉得这两件事有什么必然关联吗？我没试过，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直很嘴硬，很口硬。
打断你一下啊，你回回都以这个借口尝试，然后回回都以算了吧，然后继续，根本
不是我是这样。那天我跟一姐们聊天，然后呢，她说：“那你有试过吗？”我说：“我其实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是彻底执行过。”
嗯，
但是我认为是没有关联的。她说：“哦，那你只是为自己想抽烟找借口而已。”
嗯，
她说：“你没试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哎，对，这话一问我，我想说，哎呦，也是啊，哈，这个我没有亲自体验过一个完整的，我确实没有什么发言权。
嗯
啊，所以这个事儿，她说的那个话又刺激到我了。
哎，
你知道吧？但是每次一说到戒烟这事儿，我心里面其实说实话，就会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那种喜欢干，但别人不让你干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极不情愿，然后的那种生气。
抢银行？
那可能我会愿意尝试，你知道吗？就这不属于我不愿意干的事儿，是我不敢，我不会，你知道吗？
有，肯定都有。就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你别打了。然后玩的时候，马上你妈说别玩了，快写作业去。
No， 我觉得这种还不，这种爱好还不足以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喜欢，就是，就我其实烟对于我来说哈，就是那种我能把饭戒了，我无法戒烟，就到这种程度。谁要是跟我说你不戒烟，你就会怎么怎么样，我心里会想说放你娘的屁，就是这样。就是这种就滚，就你懂吗？会到这种程度。
那你这回
当然我面脸上还是觉得，你说的对，
是是是，
但实际就根本不想承认。
是屁屁屁屁屁。
所以会到这种程度。
我倒好像还没有。我唯一现在一直在坚持的癖好是要喝咖啡，就是我到任何一个地方，住在任何一个酒店或者是民宿或者是哪儿，我都必须得给自己的转一天早上喝咖啡找到途径。如果没有的话，我会随身携带速溶的。
不，那你就基本上就一天一杯吗？
对，然后特别忙的时候，偶尔下午会加一杯，但每天一杯是有。
但你看我，当然可能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就我没有什么特别多反对意见啊。就我认为适量的咖啡是可以保护心脑血管的，它会有一些好处，除了提神之外。但我说适量，可能一天不超过100毫升或者200毫升，但200毫升我觉得都有点多啊。就这个我是认同，但你让我天天喝，我做不到。我会有一段时间，可能两天，三天喝两杯，就每天早上空腹。我这空腹喝美咖，你知道多歹毒，就跟我空腹喝茶似的。
真棒。
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喝咖啡就还好。
对，但是我就是你告诉我
非常爱它是吗？
对，一个是我闻到它就会开心。
哦。
然后我开始喝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今天开始了。如果你今天没让我喝咖啡，我会头疼，但是这应该是生理的阶段反应，然后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
我突然觉得这期节目咱俩聊聊咖啡和烟的好处吧。我觉得不听上去不太像坏习惯。你戒咖啡是不是也会有戒断反应？
我根本就戒不了，怎么可能戒？
但是你刚才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闻到那个咖啡的香味儿，你就会很开心，
就会开心。
对，我也是这样，就
闻到烟味儿就爽
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哇，就是。好像那个自信都出来了，就是那个在鼻子上划过一下，就闻到那个味道，
哎，
就
这能播吗？这都，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但是其实女孩我一直有一种自我批判，我觉得女孩抽烟到这个程度，对烟喜欢成这样就有点夸张。别人送我酒，因为你知道我不喝酒，
嗯，
但是如果谁要送我两条烟，我就开心到原地起飞。
嗯、来，我再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再打断你，跟女孩又有什么他娘的关系？
就是。你因为是这样的，我爸经常会跟我讲，
嗯，
你以前啊，
嗯、
你女孩啊，站那个在路边抽，
嗯、
或者是抽在家，像什么样子？哪有女孩抽烟的？
你一个当爸爸的这么说，你闺女像什么样子？哪有爸爸是这样的？
对，所以你知道，我就是传统父母嘛，五六十年代，他就会给予一种社会的就这么一个、
啊、批判。
嗯，对。然后呢，我。在这个事上产生过纠结，就是好女孩都是不抽烟、
嗯、
不喝酒、不纹身，
嗯，
我就属于那种都占，然后所以我是坏女孩，
嗯，但坏女孩过得幸福，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对。然后你也知道，我总会尝试戒烟，
嗯、
我曾经
我的天，每次你知道吗？娃娃一来我们家跟老王在一起的时候，我说他出去抽烟了，娃你不跟一根吗？他说、哎、我戒了，算了，来，
我试过戒烟茶，
糖，
戒，你还帮我记着戒烟糖啊？我还试过戒烟贴，贴到那个毛细血管那个静脉上、胸口或者是你的大臂的内侧。
对对对，我问过，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
对，然后有用吗？有用，但是那一两天的新鲜劲儿
有用
、过了之后，你其实你知道自己会在那个的帮助下会少抽一点，但是最终还是抵不过
复吸。
对，就是我跟你讲，就没戒断，何来复吸啊？就是我贴着我贴着戒烟贴的时候，我还是
每天抽，
对，然后只不过可能、哎、没那么夸张吧、
嗯。
然后老吴整天说我抽的比他多，就我的这个。这个
你现在一天抽多少烟？
我觉得得一包吧，多不知道。之前肯定是少，可能十根这样的。你想一天一日三餐嘛，
嗯，
饭后必须来嘛，
嗯，
赛后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哎呀，
啊、这确实可能不太能播。上厕所，尤其大号必须来上，
嗯
啊，然后睡前早醒。早起睁眼、
嗯嗯、
来开启美好的一天
哦，就哎，跟老王的节奏是一模一样的。
对，我后来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我也跟老吴讲，我说卧室不准抽烟，我就把烟灰缸拿过去。但是打破这个规矩的是我，
嗯、
就是我说你把烟灰缸给我拿进来，因为你知道躺在床上赖赖唧唧的时候，看着手机嘬一根是多么的香甜。就是
嗯，王欣然连屋里都不能抽烟，只能在室外。
嗯、
你知道他最近过得有多苦吗？知道为什么我非得搬到一个一楼带院了？
很香了，
对啊，这个就是之所以定这个房的核心原因之一啊、
嗯，所以我觉得戒烟对我来说就一直挺困难的。而且呢，刚才就说到这个批判在哪，自我批判就是一个是这个，我爸老叫我没有毅力嘛；一个是女孩的形象问题，再一个他认为你这个小事你不能控制自己，你还能控制什么？你人生的其他事情。我一直对这个事儿，说实话，我属于会把它隔离掉，但我从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我只不过不想去直面这个问题，所以我会嘴硬，会把、
啊、
我说啊，跟那个没有关系。
对啊，
但才某种程度，我认为是这样。他认为我这属于你人生的一部分，你没有这个毅力能戒掉。那我爸是因为有那个支气管炎嘛，有一次爆发性呼吸不动之后，
嗯、
他就把烟戒掉了。
嗯。他
所以我觉得
他的几个理由我是一个也不认同，
对，就是我就是比较含糊，你知道吗？
嗯，
就会那种的。但是我还是，不管是说为了要小孩还是说为了自己的健康嘛，
嗯，
还是会去戒烟。虽然一年戒烟300回，回回破功，但是
那你
就
有56天没抽，我送你56个祝福啊！
不可能有56天，可能就是晚上睡觉那时间加起来吧。啊、可能凑成56天，有可能。
哎呦我的天！
嗯，就会这样。而且，我最近这段时间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开始抽烟的时候，我就会担心自己，我想说，哎，不健康，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哦、
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哦，
现在抽就会有心理负担。我觉得，与其这样呢，那这个行为，可见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会那么投入的去享受它了。
嗯，
这个事儿无法给我带来一个全然的开心，或者是真正的放松。我认为这个就是可能是我
有问题、
啊，我观念上是有转变了。
嗯、
所以呢，我以前都是试一些外在的办法，
嗯，
什么辅助，
嗯
啊、包括人家卖这些戒烟产品的也有讲、
嗯、
他说这些只能是辅
助，辅
助最终要挑战你自己二十八天或者还是二十一天建立那个习惯，你还是要克制。
对，
比如你那个戒烟贴，人家说你要刻意控制去少抽它。
对，
我就很讨厌这个克制，那我克制不了，我要有这个克制有这个毅力，我还买你这干啥、
嗯、
我生戒完了吗？我饿的时候不是我想抽的时候我就喊吃个棒棒糖、
嗯、
对吧？但实际这些都是确实是治标不治本。好巧不巧有一天，
嗯，
我看到一个心理干预法，
哎呦呵，
这个疗法他当时举的这个例子就是用戒烟这事儿去举的例子。
嗯，
你看一眼你是想说没开呀、啊、是吗？
不是不是，
吓我一跳。
不是不是，我是想看一眼看咱们入活了是
十分钟有
啊、
哎、差不多吧。
对对对，
哎，我现在真的不用看，我这可准了、
啊、
你知道吗？
是
正常吗？
正常，入活了，入活了，
入活了。是不是有朋友换台了啊？换啊！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不应该从外在入手，
嗯，
我觉得可能从内在入手会更适合像我这样的人。
嗯，
前面是一个要夸奖的词儿，
不是
为了
我，就我还以为你犹豫是在的人那个人字要
是什么的畜生，是吧？是啥？是本来想夸一下自己，一下自己啊，
嗯嗯、
对，然后。所以我看到这个疗法之后，我想说，哎，这个
适合你，
对，就是让我有了愿意再次去尝试的冲动，甚至我认为，
嗯，
也许有80%的概率我是
有
可
能
成
功，
可以
成
功的，嗯，
好，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心理干预到底是什么呢？
哎，对，我等会儿我先问你，有暴食症吗？
我没有。
你没有啊？
对，
就你会比如不开心的时候塞薯片？
不会。
或者吃各种让自己开心起来？
不会。
就是我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心理干预法，
嗯，
也适用于一些其他的大家认为的一些坏习惯，比如暴食啊，这些、
哦、
是我不能说全然有用，因为这什么都是需要练习的，
是是，
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去缓解，比如酗酒
啊啊、哦，对，
嗯，然后等一些其他的我就不太知道，可能还有很多，比如撕嘴皮。这算吗？就是类似这种啃指甲，
有，
嗯，对吧？就是
有吧，我不知道
这种的。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心理干预法的名字，
嗯，
叫做冲动冲浪，
听起来有点不能播。
哦，不要想偏了哈，就这四个字儿，前面没有姓啊，
哦，
就是。这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干预方法，
嗯，
它能够让人们。如何教会人们如何从根本上克服阻碍你做出艰难改变的生理不适感，就比较符合像我戒烟的时候会、
哦、
就像你刚才说不喝咖啡会有戒断反应一样、
哦、对对对，
我停下来不抽烟我就会打哈欠，然后没精神，
嗯，
然后这个心里面就会觉得很焦虑，
嗯，
会有一种蚁形感，就是像蚂蚁一样在心里头爬
啊，
然后会有一种无所适从感，就是下一秒我要干什么，就是如直到我拿起那根烟我会有一种就是世界是我的
啊，
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而且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比如说我会口渴会口干，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能够很长时间的，比如平时我可能可以睡到七八个小时、
嗯、
但如果我要把烟戒掉在那几天的时候四五个小时我就会醒。
这么神奇吗？
嗯，对，就会有这个然后白天就会嗜睡，
哦，
嗯，就会有这样不精神，整个人看着，
哦、
因为尼古丁它已经习惯了嘛，它就总在会刺激你的大脑、
嗯，
所以人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小时，哎，你做一个，你觉得啊，又能撑半小时，然后、
哦、你是靠这个活着呀，
对，然后等这个劲儿代谢过去之后，完了你又需要新一轮的刺激，所以你就还要，它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化学物质其实就是进入到你的体内，
哦，
所以其实。这当然这个不能，就跟某些其他的不良的事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毒性都没有那么大。
嗯，
当然你就别说什么影响肺啊，
啊，
其实抽烟最伤的是胃，
哦，是吧？
嗯，
哦，我知道喝酒最伤胃，因为所以我现在不喝了。
喝酒最伤肝，
哦，最伤肝、啊，
因为你要不停的去分泌那个分解
酶
去解酒，
那
你天然分泌的够还行。有的人不是千杯不醉嘛，就是人家可能超标100多倍，人家无所谓，就是顺嗓子眼下去那种，一次白酒两三斤，面不改色心不跳。啊，或者这样，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代谢这个快慢也不一样、
嗯嗯。
而且你比如说像老吴也抽烟，他有的时候 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嗯，
就是你知道在戏剧当中演员做演员他会有需要一个心理支撑，
嗯嗯嗯，
比如说他要手里拿一个什么道具，
嗯，
或者他的手要找地儿放，
嗯嗯，
或者他要有一个信念感作为他的心理支撑他才把这个话讲出来，
嗯，
老吴就是一个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有烟的人，
哦，
所以他抄起电话他第一个你就会发现点上烟，
嗯，
然后一边走一边打电话，
跟王欣然一模一样。
对，但我就非常讨厌这个，因为我抽烟就喜欢坐在那儿不动，
嗯，
我不喜欢烟会到处试，
嗯
啊，就会是这样，所以要么就到外面去，
嗯，
然后他只要一接起电话来或者一打电话，他这个烟可比如正常我们平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他都不抽，
嗯，
但在那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可以抽五六根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吗，就会是这种，所以其实戒烟的时候就会包括一些其他不良嗜好，在戒断的过程当中确实是会带来生理不适感，
对，
包括心理上的这个对，嗯，本身有很多这种习惯的朋友来讲他这一戒断就很难受，
嗯，
所以大家也很难跨越比如说在21天以前或者28天以前甚至时间更长中间那些，
嗯，
那很多个礼拜的不适，
嗯，
就很难去控制它，
嗯，
当也许你觉得你要成功了可能坚持了5天6天哦说再加油但实在扛不过去一根烟可以缓解你所有的这种症状，
哦，
就
是
包括巨大的心理满足感，
哎，
就这样，所以这个冲动冲浪的这个方法我准备来试一下，对，所以那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冲动冲浪。
嗯，
首先这个理论的提出是最初是由这个美国已故心理学家叫不会念 Allen
就随便吧，
对，这
Marlett，
对，不知道，反正就大家可以查一下，为戒瘾治疗而设计的练习，
嗯，
然后这个练习对于情绪化进食、暴食、催吐、过度运动、滥用泻药等等的冲动也非常适用。
嗯，
就有些人不是撸铁狂魔，
对对对，
撸到就是停不下来，每天必须去练，
对对对，
这样的。然后呢，这个练习呢，所以他根据这个理论这样的一个练习，就做了一次实验。给这个实验的名字起名叫做酷刑实验，
哎呀，
听听就知道其实很残酷吧，
对啊，
我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哈，
嗯，
这就是我第一开始看到这个实验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就知道原来戒烟是可能的，
嗯，
是内在去改变。吸烟者首先要禁烟24小时，就一天一夜你不能抽烟，
嗯，
这是第一个，这是对于吸烟者来说第一个挑战，然后带着一包全新的未拆封过的最喜欢的牌子的香烟进入实验室，
我的天呀！
你就想想这，我都当时想到，我就觉得哇，对我能带一条吗？就这种感觉。然后呢，当天所有的吸烟者都来，都拿着那包烟，
嗯，
然后就大家就会觉得我来了之后，我就迫不及待要抽这个烟了，
嗯。
他们坐在一个长桌的旁边，
嗯，
然后所有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有分心的东西全部拿开，
嗯，
除了打火机或者是火柴，
嗯。
那我们只需要打火机跟火柴嘛，然后烟嘛，
嗯，
我就可以点起来嘛。好，这个时候实验的人员就开始告诉他们整个这个吸烟的过程，会有一个喇叭，
嗯，
没有人就会有一个喇叭告诉他们你们怎么做怎么做。那所有的这个指令，
嗯，
这个被实验的人都要服从这个指令。
嗯，
对，然后这个吸烟的人就可以听到广播的声音说：“好，拿出你的烟盒。”
嗯，
哎，八放到桌子上，所有人都照做了，就大家很开心很兴奋，
嗯，
好，停，现在呢等上2分钟，而且是必须等上2分钟，
哦，
拿着这个烟你就想着坐在那儿你就等2分钟，好，坚持2分钟，2分钟之后我就可以点烟了，
嗯，
2分钟之后他不能做任何事儿，就只能看这个烟，
嗯，
好，撕掉玻璃纸，
哦，就外面那层膜，
哎，对，透明的咵撕下来，太好了，好，停，
嗯，
再等上2分钟，
嗯，
好吧，再等等吧，然后这个2分钟完了之后，好，把玻璃纸撕开，拿出一支烟来，哎，大家哦也可以了，哎，停，再等2分钟，就一直把所有的抽烟的这个过程所有的细节全部拆分开，一个动作中间每一个动作中间都停2分钟，
嗯哼，
就是这样，然后每隔2分钟。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嗯，
这个吸烟者们就要写下自己对烟的这个渴望有多么的强烈，
嗯，
他们此时此刻心里的感受，
嗯，
和他们有多想抽烟，但除此之外他们不被允许做任何事情，然后呢紧接着写完就到后面就是拿出一根烟来，然后停下看着他， 然后等两分钟，好，闻一闻香烟，再停，再等两分钟，然后把烟放进嘴里，好，停，再等两分钟，拿着打火机，好，停，看着他，再等两分钟，就是这么一个动作，
太折磨了，
酷刑实验嘛，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就但是就是没有人允许被点烟，
嗯，
直到过程这个实验过程完成，
嗯，
那一会儿这个结果我一会儿再最、稍后一个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啊。
好，
最后我估计他们只能走出实验室去抽这根烟。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根本无法完成一个多小时，你让我干就干这么一件事，平时我两秒钟就干完的事儿。说的我现在好想去你们家小院啊，就这样的。
嗯，
然后呢，所以在这个冲浪冲动这个实验这个叫什么？这个科学家啊，人这个心理学家他就分析说，这个各种坏习惯的冲动，
嗯，
比如说抽烟、酗酒、情绪化进食的冲动，
嗯，
或者是暴食的冲动，
嗯，
就宛如大海里的浪花一样，
嗯，
就是一波，然后一会儿回落，然后再来一波，它不会是一直，
啊，
那么大个浪，那就是叫什么来着，海啸嘛。
对对对，
不会是那样的，就是这个冲动也是一波一波的，
对，
它会回落，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冲动会升起变强到达顶峰，然后又会逐步回落，在这个冲动攀升的期间，人们就会感觉非常非常难受，
嗯，
这种难受它既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
嗯，
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是当下有了这样的感受和这种冲动，我要是不听的话，
嗯，
就会感觉被吞没了一样，就会非常非常难过
啊，这海水就淹过去了。
对，
哦，
但是没有人知道，其实这样的冲动，人家经过这个研究调查表明，这个冲动它不是永无止境的。
是，
你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不会有人想到抽烟，不会有人睡一半起来说我要喝酒。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睡眠当中，所以它不是永远。只有醒着的时候，
嗯，
会有这个生理性的或者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嗯嗯嗯，是
对吧？所以这个冲动、冲浪、冲动这个心理干预法，就因为它总结了这样一个坏习惯的心理冲动的这么一个规律，然后呢，这个干预法就能很好的帮助我们戒掉坏习惯，当然需要去练习。
怎么做呢？这个事儿，就我现在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冲动，包括任何一个，比如说当年我戒酒的时候，这个回到家看到那酒瓶，嗯，然后过一会儿，我因为我最近是因为胃不行了，
嗯，
所以我就不喝了，
嗯，
但是原来还没有生理性疾病的时候，
你现在也没有好吧？
也没有、
嗯，
就是胃不舒服嘛，
嗯，
就不喝了。那原来确实是，就像刚才你形容那个像海浪一样，它是会，哎呀，我看，哎，算了，我不喝了，然后就你去看点干点别的，
嗯，
这个时候你会暂时把它忘掉，
一会儿又来了。
然后一会儿呢，可能是因为某一个，比如说你来了一个特别烦人的电话，
嗯
啊，跟你说一件什么什么事儿，
嗯，
然后你挂着电话说，要不喝一杯吧？
嗯，对，就是那个。
他就会
又上来了，
对对对，他就会又再起一波，直到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说我今天就是抑制自己不喝酒，
嗯，
但是他一直会像那个你刚才说那个海浪，他一波一波的过来，说，哎，你不然今天因为这个事儿你试试，然后你下回不然你今天因为这个事儿你再试试，
而且强硬的压制，你会发现反弹的更高，特别难受那种，
对，
强硬的去忍，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后来我觉得这个，我慢慢开始了解这个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跟延迟满足特别像。但延迟满足最终你还是有满足，
嗯，
当然它不分你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嗯嗯嗯，
但是这个冲动冲浪就是可能经过反复的练习，我们会完全戒掉这个坏习惯，
嗯，
肯定还是需要时间，但我觉得至少比戒烟贴这个东西又省钱，
嗨，
它又方便，你可以随时随地练习，就是你刚才问到说怎么做呢，
是
它是这个练习方法是这样的，其实很简单啊，
嗯，
当冲动升起来的时候，
嗯，
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冲浪的人，
嗯，
就开始进入到那个情境，就拿着冲浪板，我要开始冲浪了。
嗯，
正如冲浪者会观察浪花的动态，冲过浪花一样，你要尝试静静观察眼下的感受。
嗯，
其实就是关注在自己身上。
嗯，
然后开始关注自己开始起的这个冲动，这个带来的这一刻感受的变化。
嗯，
是内在的东西。
嗯，
然后呢，你的身体感受如何？你有怎样的想法和情绪？
嗯。
但是记住了，这个目的就只是观察，但是不要把感受当作行动的指令。
嗯，
你可以尝试把所有观察到的内容、身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 这个默默的描述给自己听。比如举个例子讲，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我真的很想放弃现在马上立刻去吃薯片儿。
哦，
我观察到我在流口水，你看我这个口水流的，哎呦怎么这么馋呀，就好想吃啊。
嗯，
或者说哎呀我这一刻你真的心里痒痒的不行，有一种跟蚂蚁在爬一样的感觉，好想抽一根烟呀。
嗯，
就类似这样的话，然后呢，或者哪怕说什么呢？专家介绍的这个破方法，根本不起作用，
哦，
就是这种都行，就是所有脑子里冒出来的话都要被观察到，然后自己说给自己听，
哦，
这也是应该就是像这种，
下次再试试，
也是一个应该被观察到的想法，所有的想法，
嗯，
所有的心理的感受都要跟自己讲。其实我觉得这就类似于自说自话，自言自语。
啊，对对对对，
我曾经因为对着镜子经常会这么干，但没有试过在戒烟上这么干。
哦，就是正念冥想会让你这么干。
对，其实这个就跟它也是好像冥想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
哎，
它也是来自于就是来自于冥想这个部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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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然后呢，每一次当你尝试去观察你的冲动，而不是任其支配你的行动的时候，其实你都是在重新训练你的大脑。
嗯，对，这个说的太好了，
是不是？然后你再告诉你的大脑，你是可以做到忍受冲动，而不是去行动的。
啊，对。
他其实通过这么一个训练，在削弱冲动与冲动的对象，也就是比如说食物，
嗯，
或者是烟，
嗯，
或者是酒之间的联系。
嗯。
练习的次数久了，久而久之，那我们就能安然的应付这个冲动的出现。其实另一个角度，你的意志就是意志力。
嗯，
也就自控能力也就提高了，
嗯。
我后来发现其实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就当我想抽烟的时候，我经常是下意识的，
嗯，
我的大脑在这一部分是没有经过训练的。
嗯，
然后当我明确的要克制自己不去拿烟的时候，我的这个反弹的劲儿会更大。
啊，对对对，
就我会升起非常大的一种不情愿，
嗯，
会有那种你凭什么管我，
嗯，
我就要去拿。
嗯，
所以就是那种压制越强反抗越强。
嗯，
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经受过这个训练，没有刻意的去看到自己的冲动，他就总是下意识的就成了一个习惯。
嗯，
就嘴唇也成了习惯，手指尖也成了习惯。
嗯，
怎么玩火机也成了习惯，就是他所有的都是你看都是下意识的。你说你这一刻，比如说就像老吴打着电话不停的抽很多烟一样，他是那个时候身体真的需要吗？其实不是，但他下意识的就过去抽一个，
嗯，
下一个是然后总是要找一个心理支撑、心理安慰，可能缓解当下他要讲的这个话或者他听到的事情的焦虑也好，或者是所谓让自己强行的去判断也好，就是集中精力去听也好，总之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我认为是一个清醒的状态，尤其在这个去拿烟的这个过程当中，至少他不是清醒的，都是下意识的。
嗯，对对对对，
有吧，
对，
嗯。然后呢，那倒过头来就跟大家分析完这个练习之后，
嗯，
咱再倒过头去看看刚才的那个结果，就是实验的，
那个实验是吧，
对对对，刚刚描述的所有的这个参与实验的实验对象当中，有一半的人被教导过，
嗯，
就是平时用过这个心理干预法冲动冲浪，
嗯
嗯，然后从中我们学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渴望所带来的不适感觉，你给予他充分的关注，你相信自己可以忍受这些不适感，
嗯，
只需我们要做的就是只需要观察完之后耐心的等待他们的消
失，哦，消
失，就是怎么来怎么去，像不像那个念头，不管是好念头还是坏念头，就那种训练，就是你不要去干预它，你不要去评价它好还是坏，
对，
是正确的还是负面的，就是它这样来，你不干预一会儿它就会走。
对，
我反正我原来打坐的时候接受过的这个
啊，对对对，
说法就这样，不要去干预它，但是你会发现你坐下来的时候静下心来，你的那个念头会像收音机里的电波一样哗哗哗出现好多个，平时是完全不容易被觉察到的都会冒出来。
对，
但是不要去干预它。
嗯，
它是就是来就来，走了它就走了，
嗯，
但是也不要去服从它，说我一定要匹配它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和行动。
嗯，是，
任何的渴望任何的情绪都会过去，我们就是呼吸等待，然后不做这个不对这个情绪采取这个和冲动采取行动，
嗯，
这就是被教导的这个技巧。这在实验当中有一半的实验对象都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他们也是刚才说的练习把这些冲动想成这个浪花一样。
嗯，
其实就我也特别认同你说的，就是意念训练冥想训练，
嗯，
啊，然后呢这一个小时里面 被用过这个冲动冲浪的这个心理干预法的吸烟者，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
嗯，
减少了40%的吸烟量。
哦，就这一个小时就管用。
嗯啊，但是他们日常其实也是有训练的。
嗯，明白。
对，就是被告诉过是有这样一个方法的。
嗯，
尽管，这个研究的人，
嗯，
没有要求他们是这样做，就是没有说你做完这个实验你就接下来不能抽烟，
嗯，
没有要求。
嗯，
然后在对照组，因为实验都是研究组和对照组嘛，对照组则完全没有减少他们的吸烟量。
嗯，
就是没不了解这个方法的。
嗯。
所以他们就是盲目的，反正就是让我进去，我就啊，这要照做，等两分钟，等两分钟。但他们不知道其实是一个心理干预法的这么一个实验。
明白。
嗯。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呢，在那些已经学会冲动冲浪的人当中啊，心理压力与吸烟之间不再有连结。
哦。
他就可能这个心理的反应跟这个烟之间就不再那么强烈。比如说我以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吸烟不再是我排遣的唯一途径。我以前觉得焦虑我就要拿起一根烟啊，可能嘬一口进去我觉得哇我马上就不焦虑了。那其实是心理作用嘛。
对对 对, 对。
但经历过这样一个训练的人，他的这个心理的连结就会被切断。他就不是一个强关联。
哦，
可能以后也许我觉得焦虑了，我就改吃个冰棍儿就
因为你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就是这种训练会让你知道你的这个吸烟的冲动它会一波一波的过去，你的焦虑其实是一样的。
对，
它也是会像这个海浪一样，它升起来然后它会落下。
对，
所以你知道它会落下的时候就知道不用再用另外一个方法去镇压它。
对对对
对对对。
嗯，所以
它就过去了。
对，所以我觉得学会这个心理，不管是这个一些坏习惯也好，包括自己的情绪也好，都能够去有一些
对
帮助有一些好处。
是，
嗯，所以一旦我就觉得这个把这个心理连结这个跟抽烟割裂开之后解开来的这个连结，我就会认为这个对我来讲会非常非常的管用。
嗯，
这种干预它就不是强硬的，像戒烟贴啊、戒烟糖、戒烟茶呀，
嗯，
你一边抽着一边吃啊，然后就心里安慰觉得哦没问题，我还是健康的，然后就有点叫什么掩耳盗铃啊，
自欺欺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你说的这个其实我想到，我就是最近不是一直也在分享那个武志红老师写的那本深度关系，
嗯嗯，
然后他其中有一章写的就是头脑暴症，
嗯，
我觉得，
嗯，看过，嗯，
对，那个头脑暴症的整一章是什么我们回头再找机会再分享，
啊，
但大概说的就是你的脑子里面想到的东西，你的想法，你的念头和你的所有的思绪以及你的渴望啊、冲动啊、期待什么不等于你。
嗯，
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就是我的大脑，
嗯，
这是一种潜意识里面会存在的关联。
对，
就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和我是一个好人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是的，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完美的人和我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是完全不挂钩的
事儿。嗯，
对，然后我们会觉得头脑里面出现的这些对自己的评价、对自己的需求和我们对外的需求就是我现在立刻就要去实现的东西，但我真正需要的可能跟我脑子里面想的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太依赖于思考，太依赖于大脑去想这件事儿了。
对, 对，
把思考放在了体验，放在了生活的更高阶的一个层次上面。
对对对。
但其实不是的，思考也是你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对。
你先有了思考才能有体验，然后有了体验才能反过头来看你的思考的那些过程、结果和你的需求到底对不对。
嗯，
如果你只每天都顾在思考这儿，就没有后续的所有这些的话，你的思考永远就是对的，你没法验证它的错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一直是对的。
对，
然后你就会越来越害怕自己做错，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验证它。
对对
对，也就越来越不敢去验证它。
对，我觉得你说完这段之后就让我想到我们初中政治课上学的，就邓爷爷说的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对对，
就真的一句真理啊，这句话。
就像其实这个话从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嗯，
从孔夫子开始就有，学而不思则罔，
思
而
不学
则
殆。对
对，你就是学而思是一个
所以你看我其实最近你说的这个跟我最近这种这个体验，我突然就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我最近就有一个我觉得不能是转变吧，
嗯，
或者是可能是思想上的一个或者认知上跟以前的不同。
嗯，
我以前觉得我想的就是对的， 但我现在会不是否定自己，我会把这个放到一边，
嗯，
然后会去体验和经历
啊，对对对，
然后反但是对这些体验和经历反过来呢再加以总结，
嗯，
但也不会说去干预，所以每一个体验我都会比较高兴，就是它就是一个体验，
它就是体验，
嗯，它没有，我可以去评论这个体验，但不代表我内心真的是，非常的在意，那个情绪或者怎么样，就你懂吧？就总之会变得非常有意思。
对，对
以前人家有的时候看网上说啊，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在于体验。我想说放屁，谁那么怎么体验这么就是悲伤的时候那么难过？但后来当真的跳脱出来，就是。是一个这样的心态去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悲伤没有那么悲伤，难过也没有那么难过，它真的就是一个
哎
让你的那种体验你知道吗，是我不
知道但我
的这么拗口，
但我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如果在难过的时候，
嗯，
我会我的体验是哇我竟然可以这么难过
就还是有另外一个人吗，还是有另外一个人吗，
不是是我观察到我自己，
嗯，
现在竟然这么难过，
哦，
我竟然哦我现在的难过已经到这样的级别了，那这件事和我的难过是挂钩的，而不是我最开始想象中这件事儿是一个高兴的事儿，是个难过的事儿，是个什么样的事儿，我应该会怎么样，你真的不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无法言说。
对，但是我如果像你这样说啊，哦，我现在真的这么难过哈，
嗯，
我只要一升起这句话，
嗯，
我马上就不那么难过了，就是我马上好像就会醒过来。如果我前秒钟还在哭，
嗯，
然后哭着哭着，如果要就是我自己另外一个人格就在观察我自己的话，我马上就是嗯，就那个眼泪瞬间就回去了，就没有了。
哦，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会，
哦，
就嗯，
那还挺不一样的。你这个特别适合戒断，
所以我真的很想体验一下这个心理干预的方法。而且我发现，就是你看，咱俩聊这么多，就它好像跟很多其他的这个都能通着
啊。对对对，
对吧？
对，
不光是这个吃喝生活的这行动上的，心理上的，我觉得也是有点帮助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But 我也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成功，
你可以试试。
我也不确定说这个要练习多久才能成功。
嗯，
那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怎么增加成功率的事儿。
哦，太棒了！
因为我不确定，我确实不确定，
嗯，
我是一个在这方面比较容易放弃的人，就是。所以你知道我到真的是耿耿于怀，我爸说我没有意志力，你知道吗？他认为我不能掌控我自己，而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掌控能力非常强的人，我怎么能允许我连自己的这一部分都掌控不了呢？懂吧？所以
一会儿再说这一趴，你先说提高成功率。
对，这说这个成功率的事儿哈，
嗯，
就刚开始肯定是不容易，
对，
然后这个练习也是不，就是你可能做第一次可以，但做第二次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有难度。每一次尝试去克服这种冲动，哪怕在努力一段时间后你还是屈服了，你都在让下一次克服冲动的努力更容易。
嗯，
就是它是允许中断的。
嗯，
允许比如说可能这次练习我没有成功，
那就去吧。
对，但是你还是没有放弃，你还是下一次还是会去。
对，
就是这个是不要因为这个中断就会叫打击自己或者是贬损自己。
对，
嗯，那为了提高成功率，我们这个做以下几点哈。
嗯，
第一点，找到容易触发自己冲动的场景，提前做好准备，提前写一些自我鼓励的话。
嗯，
做成小卡片随身携带。
嗯，
或者是写在手机里。
嗯，
在冲动升起的时候拿出来读一读。
嗯，
比如这种话大家有用的可以拿去写啊，冲动终究会过去，一时感觉难受也是可以接受的。
嗯，
如果我战胜这次冲动，下一次的冲动就会变弱。
就前段时间谷爱凌发了一个 ins， 然后她应该是在这个虎口的位置上吧，大概应该是写了一句英文叫做 pain is temporary， 就是痛苦都是暂时的。
嗯，
然后她每次觉得自己痛苦的时候都拿起来看一下。
哦，真的有用哈，这算是自我鼓励和自我暗示吗？也不算暗示。
然后我用过这个方法，是我小的时候上高中吧，好，大概是。然后我考试之前会在自己的手心里面写我近次，就是我这一次想要考的超过的人的名字。
好胜心这么强。
当时因为有课业压力，
哦，
对，或者是那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牛逼，他可能不是学校里面的一个人，可能就是某个偶像啊，或者是谁吧，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就会写在自己的手心里面。然后他呢是你的
它不是真的会促使我更努力，但是它是我注意力的一个锚点。就像你有的时候会给手心里面画一个点儿，
嗯，
然后你握拳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想象这个点儿，你的注意力就会在这个点儿上，你就会觉得这个拳头更有力。
哦，
然后当我这个手里面写了一个名字或一句话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会，因为你写了你能看见，它就不是一片空白了，你就会看到，哦，这儿在这儿，我的注意力应该放在这儿，它的东西上面如果是有意义的，我的注意力就会一直集中在我想要实现的这个意义上面。就比如说那个我想超过那个人的名字，我可能超不过他，但是我会把我的注意力更集中在我要考试和学习这件事儿上，我自然而然会有成绩，会有提高。
哎，所以你说像那个突然让我想到日本不是会有那种法带吗？上面写的什么加油什么啊，必胜就是那种的，是不是也会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可能会吧，可能会。
我从来没有试过写这样的东西，就是自己给自己写小卡片，从来没有试过。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必要试一下。
哦、这我从小就会。我原来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那个就是书桌那墙上都好多，就是什么那些那时候文艺青年写那些话，各种各样的全有。
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
都有。对，你知道我读到这个方法的时候，我总会觉得这特傻。
真有用，
我知道，就是比如他冲动终究会过去的，我内心就会有一个特别反叛的另外一个声音说，谁说的，我就过不去，就我总会有一个做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一时感觉难受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为什么要一时感觉难受，这一时我都不想难受，就会这样，你懂吗？我没有办法从正面的去读完了，哎，是，嗯，对，认同和接受，就老我也不知道为啥，因为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有这个反应，所以我就知道我写下来我一定还是会有这个反应。
我觉得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嗯，
但是你刚才的这个感觉跟我原来其实看到一些就是也是类似于这样的话，他可能不是这种话啊，那是别的话，是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个感受我是能理解的，我能切身体会你说这个，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就纯属为了反驳而反驳。
对，是因为我不想让他控制我。
对，就这感觉，
我不想让我不想让我自己丧失控制感。
嗯，
但控制感为什么不能丧失呢？我不控制我自己，或者这件事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又能怎么样呢？
那好，那我对你说的这个我是承认的嘛。
对，
那冲动冲浪这个疗法是不是就要让我？那它是让我提高对这个我自己的控制感，还是要让我放弃对烟的控制感？
不是，它是让你把注意力从控制那儿拿开，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感受上，感受是就是 feeling， 控制是 action。
所以你这一步的训练不是感受，只是要读，其实是加强自己的这个暗示，但不要去控制，就不要再去有这个。观察自己另外的一个想法，所以你发现没？我觉得我人生出的很大的毛病就是控制，好多事儿都这样。
嗯，也不是毛病，是你的一个就特点。
所以这说性格决定命运嘛，你改不了嘛，你就会总是只要体现控制很多方面就会。
我再打断你一下，
嗯，
你的性格决定了老吴的命运。
我就是特别喜欢控制他。
哎呀
。然后呢，对，然后就是接下来呢，第二个方法就是花一些时间探寻一下自己的价值观。
嗯，其实这词儿好大。
对，但实际上落它后面还有一些细碎的嘛，就是细节的东西。
嗯，
比如说看看你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有哪些。
嗯，
是学业、事业、爱人、家人、朋友，还是艺术爱好等等。答案并没有对错之分，重要的是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在冲动升起时问问自己，如果自己向冲动屈服，这会如何影响那些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没有冲动困扰的日子，你会将如何帮助会将如何帮助你追寻你的人生梦想。
你知道这个里面有两个事情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非常实际的方法啊。
嗯，
一个是疯狂二选一
啊，
很多喝酒的时候会玩，
怎么玩？我没玩过。
阮经天还是彭于晏？立刻说阮经天还是，就不没有其他问题啊，就这个问题。
哦，彭于晏
啊，彭于晏还是胡歌？
彭于晏。
哦，彭于晏还是黄景瑜？
黄景瑜。
流口水那种。
黄景瑜还是抽烟？
黄景我都想要。黄景瑜、
你看，他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疯狂二选一呢？
好有意思啊！
推荐给大家，就是它能够非常快速的让你在心里面升起你的第一冲动到底是什么，你的潜意识里面我最想更想要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比如茄子还是西红柿？
西红柿。
你看，你就会很容易选。当你两个都在犹豫的时候，要么两个都太喜欢了，要么两个都不喜欢。
哎，那你问我就是怀孕还是抽烟？
你这让问出来我就没办法问了。
所以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疯狂二选一啊。你接着讲完，一会儿我再说。我看到这些细碎问题的时候的，我自己也抛出一个这样问题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能够快，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价值观，也不知道怎么找。
这是好方法哦。
这是一个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钱还是美女。你就会哦，我竟然想要这个，
我竟然想要美女是怎么回事？最近有这么饥渴吗？
对，
男女通吃啊！
就是、而且有同样的问题，你在不同的阶段去问的话，你的答案可能会不一样。
嗯，
对，就是老那个之类的吧。我们原来就是喝酒的时候总玩，就会有一些特别奇怪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没有对错，那怎么定什么？怎么喝酒呢？叫他就不像猜拳，谁输了谁喝酒。那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就是为了猜拳，为了喝酒，就是喝酒的时候大家助兴。
哎，这个好
哎，
这个我学起来了。
你也没有输赢，但是你会从他的答案里听到，呼，你是这么想，能快速了解他人。
你是个这样的人啊？
对，他能问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用的。
对，所以你看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第二个大方就是所谓了解你的价值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喜好是什么哈？那对于我来讲，比目前比较现实的问题，其实我那天看完这个之后。我心里面就升起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抽烟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真的不想要小孩吗？可能这一支烟真的会影响你要小孩。
那你可能就是不想要。
但我每次都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放弃，就想说抽一根怎么了？抽一个，谁说抽一根就不能要小孩了？就你知道吗？然后那种作对，那种叛逆，那种不要被控制那种想法又会出来。所以我每次都失败。
哦，所以他给了你后面一步，叫做去畅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没有服从这个冲动，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吗？这个其实有点大，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信念感，演员。我常常会用的一个就是给我一个role play 的角色，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开一个会，然后这个会是我一直不喜欢的会议，我就需要面对它，我就会去在脑海里想象一个能够去 handle 这个场合里面的人的样子，可能是我认识的，可能是我电影里面看到的，然后我就会把自己去投射在这个人物形象里面，让他短暂的在这个会议里面就是上身。
哇，你
这个
能力好牛逼啊。
就去扮演他，就扮演你自己想要的那个角色，就能够在短暂的时刻，你可能一辈子这么长不很难，但是短暂的你去克服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很
好有用啊，我觉得
非常有用。就是
哇，我从来没试过。
比如说有一些不得不去的酒局，你又不得不去跟人家 social， 但我又非常讨厌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又不能甩脸子，我就会想，如果我是那个傻逼领导，我会怎么办？他应该会在这个场合里，你很容易就会能想象到你身边熟悉的人的样貌嘛，你就去演他。
哦，
然后你会告诉自己，哦，我这一刻不是我，我是他。你也会放开对自己的一些就是莫名的道德规训啊，这那这那，因为我那一刻不是我自己，我没在做我自己，我在做另外一个人，所以就那些什么这那这那跟我都没关系
哦。
等到这场酒局结束了之后，我再把南关马车还回去。
哇塞，我从来没试过。但你这就是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而且呢，那天我还跟老吴讲一句话，我说我觉得以前就是这个真实啊，敢于做真实的自己啊，就是一个就是包括你的表达，在我看来是一个好词儿，是一个褒义词。我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突然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真实其实是对自己的，但你不能说真的什么场合你都是那种，你知道像我表达那种状态，就是那种真话，我说那叫目中无人，那叫无所顾忌，其实是不合时宜的，不是说是不对，就是我觉得它不合时宜。但是你这个方法今天教给我，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试。
可以试
一下。就我觉得这个可能
帮助会非常大。
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这个方法可以再稍微延伸一点点，也好用、
嗯、
然后我也会就是一段时间去尝试、
嗯、
就是找一个你想象中在比如说你想戒烟、
嗯、
你希望过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生活、
嗯、
没有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好，我按我想象中那样的生活过一天。
嗯，
你先去给他写一个小剧本似的东西在脑海里面啊。
嗯嗯嗯、
我早上起来应该是在那儿，有一我先去什么点一根香，
嗯嗯、
啊，然后我开始给我自己做早餐。我可能吃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早餐？我如果是一个不抽烟的人，我可能是一个健康生活的人吧。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那这样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生活的呢？啊，那他可能是这样生活的。我先去干这个，又干那个，我就演他演一天，然后去感受一下，如果没有这个香烟在我生活里，我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的。你体会完之后就知道，哦，这儿好那儿不好，那儿好这儿不好。
你刚才就说到这个点一根香，沏一壶茶，然后你说到别的时候，我就想说，嗯，点一根烟，嘬上两口，就是。哇，我突然觉得你今天讲的这几个就是你说的这些办法啊，
嗯，
就真的我不能轻易尝试，我觉得一尝试就会成功，就是就这个戒烟这个事儿突然觉得要慎重，你知道吗？这不行啊，这几个方法这轮番试下来，那可能下个礼拜咱俩再录音，下下个礼拜我真的就不抽烟了。
嗯，这我祝贺你。
哇，这怎么能让我接受，
然后
我就不能接受这件事儿。
你真的不抽烟那一刻请来的时候带诊费。
真的对，这可以啊，没问题啊，对，
诊疗费绝了。
所以你看，你说的这个方法，就是我觉得你说是写一个剧本，把一天别，包括想象一下，我作为一个不抽烟的人，这一天是什么样的，生活感受一下好不好？可能居家环境很干净，这一天桌面上、地上都没有烟灰，然后也没有被香叼着烟的时候什么这儿烫一窟窿、燎着头发、打火机烧着眉毛，可能都没有这些。那人家也提出这个方法，就是延迟策略。所谓就是跟这个延迟满，就是比如说你去散个步，
嗯，
听听音乐，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差不多。
对，就生气的时候你停五秒钟再说话嘛。
但我就是个犟种，我就不。我就是，就你知道吗？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嗯、
所以这个，如果啊，咱们这一系列努力，咱都尝试了，最后还是向这个冲动屈服了，不要灰心，因为没有人能一蹴而就，就学会这个克服冲动，你要为自己的努力说一声谢谢，愿意去体验这个难受戒断的反应里边这个难受感，这个冲过不适的这个浪花都是需要勇气，这值得被肯定。而且每一次尝试都是一个小胜利，最终这些小小的胜利都会积累成一次成功的战胜冲动的经历。所以我愿意去尝试，就是因为这一小段话才会被建议。我就觉得好像对这种话我就很受用，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我有被暖到，就是他非常诚恳，我愿意去试，而不是强硬的要求我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为这种我是可以去尝试的，
对，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说我试过练习过三天，然后第四天我复习了，哦，我啥也不是，我又没有意变成没有意志力的人了。
我跟你说，这个就像我前两天一个是听了一个节目，一个是还是看的那本书，他其实都在讲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叫做心理韧性。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举例子啊，他在体育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
在什么体育？
体育
啊啊！
就比如说我们在学游泳
啊，
你会自然而然的知道，我不可能今天跳进这个水池子就会游
啊，
大概率我得学上一个学期。有人学三天，有人学五天。你今天没学会，也不会强迫自己，我今天为什么没学会？我是一个 loser， 你不会有这个概念。但如果你在做像类似于戒烟这种仿佛是一个念头就能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对自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
啊。对，
但它其实是在跟学游泳锻炼肌肉同理可得的
一
件需要练习的心理韧性的事儿。
对，它需要，其实我觉得哈，这个就像说一开始第一趴这个冲动冲浪，它是要一个，它是训练大脑的一个过程。
对，
包括手指尖的这个习惯，嘴唇之间的这个习惯，你的这个触感的东西，它其实都是要需要一点一点去脱敏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以前抽这个戒烟就会有那种什么替代疗法嘛，有人说啊，戒烟你含个棒棒糖，但实际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治标不治本。他就是你暂时替代可以，但是你还是会因为他总是在触碰你这个这些你习惯的位置，你会总会去回忆那个感觉，他就老像个小手手就那勾搭着你，
对，
时不时的给你挠两下，
对，
就会这种。但是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就是不要对自己这个要锻炼自己这个心理韧性，
对，
不要因为这个 嗯，没有什么是容易的，这个都是要训练，
对，都是一点点来，
身体啊，心理啊，
对，
大脑啊。
所以他们那个国外不是有那种就是 A 小叫什么 AD,
互助会，
互助会，对对对对对，
酗酒的，
酗酒的，
吸毒的，然后坐在那儿，
对他互助会，他会给你发那个勋章。那个勋章上面会刻数字，就是你今天，比如你今天来了，我从今天开始戒酒，好，你戒了一天，给你发一，十天之后，他给你从一换到十，
哇，
然后你那个牌数会越来越大，比如说我今天到十，我不行，我又复吸了，然后回去，然后再换回一，从一再开始积累，你会就是你的沉没成本会刻成一个牌牌的时候，你放弃它就会更难。
对，我突然觉得这好有用啊。
你就给自己，就比如说我画勾，为什么他们觉得就是有的很多人做挑勾，做那个刮这个刮一个格之类的，就这些，它是能够把你的努力可视化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件。这个物件会告诉你，哦，这是我的努力，我看得到我的努力，
所以不要轻易放弃。
嗯，对，这个是让你不放弃的一种方法。
我认为这种仪式感还是要自己给自己做足的。
嗯，
我觉得我要在这方面哈，除了就是开始练习这个心理干预法之外，
嗯，
我觉得我一定要在仪式上做足了。就比如刚说写下那些小卡片的话，写到手机里，
嗯，
然后每天给自己画勾勾，
嗯，
哎，我又坚持了一天，
嗯，
打个卡呀，或者是一些激励自己的办法，
嗯，
鼓励自己，
对，
得这样才行。
这还挺有用的，我觉得这个是挺有用的。我当时戒酒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反正也不到酗酒吧，但大概也是喝的挺严重的。我就给自己在手机上很简单的那个备忘录上面每天打勾，酗就是不喝酒。今天我没喝酒，我打勾，而不是我今天是不是戒酒了，或者我就今天没喝，我就打个勾。
其实我也可以这样，我不用非得跟自己说彻底跟香烟 say goodbye， 因为每次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压力就巨大，然后就那种很想哭。
嗯，
我觉得我也可以用你这个方法，就我今天一天没有抽烟，或者我今天一天，比如说我就只抽了一根，
嗯，然后你的那个勾，比如说你按周去做统计，
嗯，
我这周可能七天，我有三天没抽烟，好，我今天这周的成绩是三，我下一周可能有五天。或者下周是三天，下周是两天都可以，你能看到你自己的这个起伏和变化，它会一点一点变好的。
很棒哎，我觉得这可以。
对，
我一个那么善于挑战自己的人，这可以。
嗯，它就是积累的量嘛，它就会变成质
变。然后平时在比如说想抽烟的时候，我再来一下这个冲动练习，冲动冲浪，
对， 对，
搞一下呼吸，哎，不错哎，
你可以试试。
哎，对，但是这说到这儿，我就底下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哦，什么？
它有不适用的领域。
哦，是什么？
就是生理性饥饿。
就
是他真的饿的时候该吃饭是要吃饭的。哦，
哎，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就是它在让你在初级去学习和尝试去观察你的意念的时候告诉你意念和生理需求需要被分开。
啊，对。
然后你在做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就可以顺便能够把感受、想法、念头这些东西这几个概念全部都分开。
嗯，情绪
对，它是不一样的，它其实被很多人混为一谈，很多人就是火着过了一辈子。
嗯，我以前也这样，不搞不懂什么意思，什么区别啊，就分不出来。
对，
嗯，
但是你分开了之后就会发现，哦，这是我的生理需求，好，那这个是我的什么什么需求，那是我的什么什么，你就容易去改变它。
嗯，对，所以人家就说了，这个生理性饥饿不适合用冲动冲浪。
嗯，
啊，饿了就该做的就是进食，不要企图用冲动冲浪来节食。
嗯，是。
然后只有在进食，生理性饥饿只有在进食之后才会消失，刻意去挨饿只会延缓我们身体康复也好，或者是的这个进度，
嗯，
可能你生病会让病情更重。
嗯，
只要规律的吃饭就完事儿了。
嗯，
好吧，然后保持营养。
是，
就是这样。你说到这个吃饭，我就想到这个一开始聊这个暴食症，其实我之前我也想半天，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
嗯，
隔壁戏文系的一个女生，
嗯，
每次我们在食堂吃完饭，
嗯，
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上厕所嘛，
嗯，
就会听到旁边有人抠嗓子眼。以前大家不知道是谁，
哎，
不知道是谁，
嗯，
而且呢以前的那个洗手间它不像现在，你说这个它那个感应有的时候特好用，
嗯，
或者脚踩的，它经常
就堵了。
不是，它经常呕啊，就吐在那个边上。
哎呀，这么行。
对，然后后来我们当时不知道是谁，我们以为是表演系的或者是导演系的，
嗯，
结果发现是一个戏文系的女生，
嗯，
那个女生长得巨清秀，
嗯，
然后有点像谁，金三顺里面的那个女二号，
哦，
然后长得也很好看，她也不胖，可是她就是要催吐，
嗯，
我其实我一直对这个催吐这个事儿没太理解，后来也是听其他播客聊过一期节目，包括是患者本人嘛，
嗯，
他就是有严重的这个精神疾病，这种焦虑，
嗯，
他是无法控制，
对，
要吃，然后要嗯，对，
是，这确实暴食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如果你已经被诊断成暴食症了的话，还是要去有关机构和正常的对
医院去治疗，
去治疗，然后你要是偶尔会有暴食或者是有情绪性进食的话，可以先尝试一些自己可以自助的办法，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情绪性进食、暴食和暴食症是三个不同阶段的东西。
对，但是我也不明白，我还有另外一姐妹，就吃完饭就抠，她没有暴食症，她吃的比小鸟都少。
嗯，
那吃完了就要抠，抠完了再吃，吃完再抠。他说他减肥，他总怕自己胖
啊。
然后他这样抠，我也没有觉得他瘦很多，反而我说你这样容易把胃搞坏。后来他就逼着我抠，他以为我不知道，
哎，
但我其实有的时候我是知道的。
哎，
那我觉得不要这样摧残自己，这种是真的
不
好。
这个该去看还是要去看的。
我真觉得他胖嘛，他好像为了美啊、减肥啊，就能豁出去。你知道我就好佩服这种人，他会打类似糖尿病患者叫什么，不是胰岛素啊，
嗯，
抑制胃口，可能还没有糖尿病，就是那种奥什么什么素，
嗯，不要说了，省着底下有人问。
对，我确实不知道，我确实没记住。
对对对，
他会他我说你去正规医院打，他说打的，然后就所以他吃的就是鸟食，
哎，
就是那样的就饱了。
哎，我有一点我真的是不理解的，这个是我一直到现在无法理解的，就是一个人啊想要拥有好的身材是有非常正经的渠道的，而且这个渠道也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付出努力，我觉得身材这个东西特别是减肥是你付出努力一定能看到成果的。
是啊，
它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比如说你工作不一定能真的挣到钱，你努力学习不一定真的能有好成绩，但你只要管住嘴迈开腿出去跑步也好健身房也罢，它一定是能让你瘦的，无非是你瘦的快一点慢一点，你瘦在了腿上，瘦在了肚子上，还是瘦在了脸上，哪个先瘦哪个后瘦的问题，它一定掉秤，连贾玲都能减下来，没有人是减不下来的。
是啊，
它就是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嘛，你这个运动也能瘦也痛苦，抠嗓子眼儿也能瘦也痛苦，为什么非得选一个对身体不好的而不选一个对身体好的呢？我一直不理解这个事儿。
Who fucking knows? 我也不懂。他原来他也做运动，我们俩一块儿做，他老觉得是慢。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跳还没瘦多少？我就问题是我不在意胖瘦。
哦，对呀，
我无所谓，就是我就觉得开心就好，
啊，对对对对对，
就只要不是过分的那种胖
啊
瘦，你说瘦成麻杆似的好看吗？我以前82斤，我从来没有觉得我那个时期好看过，
哦，
就那个裤子你知道我现在穿根本穿不上，
嗯，
就是穿上扣不上扣那种，我以前有多瘦，就是我妈就想我那个手腕粗到就3斤小学生都比我胖，
哎，
就那么瘦。问题我已经20多岁了，
哦，
满脸长大包，就是长那种脓疙，因为你的内分泌严重失调。
对，
不是我刻意瘦的哦，
嗯，
就是因为那时候心情不好嘛，
嗯。
但是有什么？所以我现在对我自己特满意。
嗯，
我觉得我110、120
非常好，
我就很 OK。
嗯，
衣服大号一点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我也是想穿肥的。
对，
再说又没有人嫌弃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个心理问题，就是。对啊，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健康的方式不选呢？
对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
对，是的，是的。
对啊，今天这不是聊了一整期嘛？
嗯，
这聊到这个，大家老在说建立好习惯是多么重要，对吧？
是。
然后爸妈这刚才说的，你说让我留着现在讲，我突然改变了我50分钟之前的想法。
啥呀？
我爸说我是一个没有意志力的人。我觉得不是一码事儿，
对，不是一码事儿，嗯。
他可能纯属是为了想让我戒烟，然后故意那么讲的。
对，对，他是为了控制你啊。
对，对，之前我们那期节目聊过，就他是这样的。
对呀，啊，
所以我现在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跟我爸我妈。
啊，
嗯，
对啊，
对，一毛一样。
冤冤相报吧。
对，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习惯能够让我们看到香烟是抗拒它，或者看到甜甜圈抗拒它，或者让你不会因为焦虑而去逃避要去做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真实的冲动，
嗯，
真实的感觉，
嗯，
是需要我们去处理的，而不是跟着这个感觉被感觉去和冲动去支配的。
是，
那要接受的这个力量似乎是处理这些困难情绪、困难的想法和困难的渴望的最佳策略。所以我觉得不逃避吧，
嗯，
就是观察自己，然后看清楚自己，看清楚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嗯，
包括对一个事情的这个欲望和想法，
嗯嗯嗯嗯，
我觉得是不光适用于戒掉坏习惯，包括我觉得建立好习惯
也是，
甚至很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都适用。
是，
也可能不知不觉某一天可能回头一看突然发现我成功了，
嗯，对，
是不是，
或者是变化了。
对，我认为我觉得只要少抽，比如说我现在一天一包，
嗯，
我要是一天一根儿，你是不是都会给我挑大拇哥？
你不戒，我都觉得挺好。
不行，得戒，因为我已经没，我还是说我要戒的初衷是，你看之前其实我想戒，可能动力没有那么大，
嗯，
就是还是会全然享受这件事儿，
嗯，
但现在我确实在这个抽烟的过程，我已经不享受了，甚至每一次拿起来，我会有一种罪恶感。
哦，那就戒掉它，
会是这样的，
是，嗯。好吧，这一期节目我们录了跟这个戒烟相关的坏习惯相关的这个冲动冲浪的一些方式方法哈，
嗯，
希望大家能够也有把你们戒烟啊，或者是如果你也有暴食症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坏习惯这个戒断的过程也分享给我们，可以关注葵花宝典 GoodToKnow 的微信微博账号，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点赞打赏评论进群，加主播 INGFREE INFREE 他就会拉你成为我们真正空中的闺蜜啦，我们可以在群里一起分享这些故事，然后监督吧，嗯，戒烟让在群里天天打卡。
好，节目当中，节目完事之后先去嘬一根啊。
好吧，这期节目录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拜拜。